好，新年开始的时候，我相信许多人都有参加过跨年的活动哈。那么经过这个跨年的活动呢，我们每个人都看到2014年就过去了，然后我们就进入到2015年。当纽约的大苹果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兴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2015年。我们去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来到你的家里面，在你面前来敬拜你。主，愿我们把这一年所有我们的生活、工作、家庭都交在你的手中，让主你来亲自的带领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不是很好，除非主你自己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你教导我们，你带领我们，你鼓励我们，你也警戒我们，让我们在生活里面的每一点每一滴都能够在2015年来讨你的喜悦。主要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靠主你自己的名求，阿们。当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们世界上的人呢，对于这个年跟年交接的这个时候呢，有特殊的情感哈。西方的人过这个1月1号的年哈，我们中国人过这个旧历年哈，一样的心情，就是送走这个旧的这一年，然后迎接新的这一年。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这个新年跟旧年这两个这个当中呢，其实只有两秒钟之差哈。这一秒钟是前一年的，下一秒钟呢是今年的。那这两秒钟到底大家兴奋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要对于这两秒钟有特别的兴奋呢？你知道我们每一天啊，每一天我们每一个人要过86400秒，其中任何的两秒钟不是跟我们过去这年跟年交接的这两秒钟是一样的吗？也是两秒钟。有多少人真正注意到这两秒钟到底有什么差别吗？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的这个两秒钟有什么？你等红灯就多等了好几秒，你赖床眼睛闭一下再睁起来又是好几秒过去了。那么到底这两秒钟有什么差别呢？我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人实在是很奇妙，因为我们每一秒钟我们都在过着准备迎接下一秒钟的时间，除非下一秒钟我们去世了，神接我们走，要不然我们总会预期下秒钟我们都还在。那这个时间到底是谁所设立的呢？为什么这么奇妙啊？圣经里面最先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讲到两个字，他说起初，起初呢就是时间，对不对？是时间，一开始就讲就是时间这件事情。摩西五经就是前面五卷书里面就是摩西写的哈。那摩西五经里面一开始的时候讲的不是上帝啊，但整个句子里面当时讲上帝，他一开始的时候他用时间做一个开始。摩西在陈述上帝的时候，在那个讲上帝的这件事情之前，他用时间来开始，因为他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时间里面，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人生活的比上帝的时间还要再早，所以上帝是时间的开始，甚至于是开始之前就有上帝。当然用这样子的说明，我们知道起初是有上帝，那么上帝的存在的越久远，我们越觉得是无与伦比。科学家们开始想到说探索这个宇宙这个星球，从地球开始往外面推。那前段时间我看见一个新闻说，我们人所造的一个新的一个太空船已经要走到冥王星了。你知道冥王星是太阳系里面几乎是最远的那个星啊，已经走了好几年了还在那边走，继续往前推。 但是呢，科学家们探测距离的时候，他们说多少多少公里远，其实是没什么道理的，因为太空的公里是不准确的，因为没有土地哈。但这个距离怎么测算呢？科学家们用时间加速度来算这个距离。那一旦把时间算进去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说时间必须是准确的，它的单位必须是一样的。那么是谁把这个时间定的单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位刚开始起初的这个神。我们的神是无与伦比的。之后摩西用就描写上帝怎么样创造这个世界，他用说六天的时间上帝来创造这个世界，创造了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以外的很多的星球，然后讲到四季运行，讲到所有的动物植物都有他们的寿命，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时间的规范里面。时间到了，我们中国人说时间到了这个人就怎么样，就归回尘土，对不对？动物的时间到了，它的生命就结束了。物质的时间到了呢，它就毁坏了。所以我们人万物都被浮在，我们都浮在这个时间的这个管理之下。比如说秋天我们看到树叶会落下来，春天我们看到树开花，树上有开花这样子。那这是一个时间，好，时间。那有一种蝉啊，一种知了哈，它17年才醒过来一次，叫17年蝉啊。那17年它才会开始叫，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它就冬眠了，它的冬眠很长，17年。但是它也是活在那个时间的规范之内，在17年才活起来一次。所以我们说神的手托住了万有，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他的管理之下。时间的单位有一天，有月，有日，有月，有年，那么有百年，甚至有光年。上帝做事他不急不徐，因为他知道他的时间是怎么进行的，一切都按照神的计划加上他的时间来推展出来。而我们人类呢，假如我们能够活在神的安排之下，顺着他的安排来活的时候，我们就享平安，对不对？假如我们不是顺着他的生活他的时间来活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命就会突然之间就遭遇到很多的挫折。有人说大自然的力量美国人说这个 Mother Nature， 事实上这些都是讲到上帝的能力，但是我们违反上帝的规则，上帝的能力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保了。我们讲到上帝的时间，我就想到我们教会已经进入第四年了，我们没有主任牧师在我们当中。那么这是时间，当我们教会在这个时间的这个规范之中走进一段时间是没有上帝的，没有主任牧师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相信，这是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在我们的教会他给我们一段时间来调整我们自己，来面对神将来要给我们的计划。所以我们必须在神的里面很耐心的等候，不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或者靠我们自己的想法计谋来做些什么事情，我们在神的里面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活。教会如此，家庭如此，我们个人也是如此。那么讲到神的事情，神的时间到了他就会成就。那么历史上也没有什么事情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就很急的想要来做一些帮助上帝一些事情，让上帝的时间快点到呢？不太很合理哈。那我们可以看见几个历史的事件是蛮挫折的哈。历史上有一件事情是发生在亚伯兰的妻子跟夏甲之间。你知道当上帝给亚伯兰 个应许说，你的子女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结果呢，亚伯拉罕就跟上帝讲说，你给我这么多的应许啊，我很感谢，但你可不可以先给我一个就好了。他跟神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撒来没办法生育。在创世纪第16章那里讲到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一个埃及人，然后撒来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丈夫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就是夏甲，或许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孩子。亚伯兰呢，他就听从撒来的话。那跳到第15节那里去，创世纪第16章15节，要是你没有圣经，你可以翻起来，一面读，一面我跟着讲解。后来夏甲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86岁。再跳到第21章第一节那里，耶和华就按着先前眷顾撒来的那句话，就照着他所说的，照着上帝所说的，给撒来成就。当亚伯兰年老的时候，撒拉怀孕了，到了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就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的第8天，亚伯拉罕就按照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然后这个时候，创世纪第21章第5节记载到说，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他100岁，他生以实玛利的时候86岁，所以14年之后这个事情才成就。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当上帝应许亚伯兰的时候，他要是很顺服的，不加上一点人工的手术的话，他到100岁他就可以生孩子了。但是亚伯兰那时候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撒来也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所以当撒来给亚伯兰做这个建议的时候，这个事实上是历史上少有的，这个妻子给丈夫建议丈夫跟他的使女同房。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等不及的态度，造成了后来很大的问题。第二个故事在哪里呢？也在创世纪里头。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才开始看创世纪，新年一开始，今天我所讲的题目，这创世纪跟那个撒母耳记哈，但是创世纪里面还另外一个故事也很有趣，是在第17章第6节那里讲的。当上帝应许亚伯兰他的孩子非常多的时候，他讲到另外一件事情，他说国度由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但是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个上帝给亚伯兰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注重在那个他的儿女孙子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其实那是一个副产品啊。主要的产品，上帝的主要的祝福是说，国度要由你而立，君王由你而出。很多人就把这样的经文给忽略了。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第8章5节那里讲到说，这些人，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到神的面前，到撒母耳的面前，刚才讲说，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也不走，也不根据你所行的来做，现在呢，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就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撒母耳不喜欢，他就到神面前去祷告，跟神讲说，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告诉我说，他们想要立一个王。上帝就对撒母耳说，没有关系，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的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自从我就上帝啊领他们出埃及到今天，他们常常背离我，侍奉别的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上帝基本上告诉撒母耳说，不要担心，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以前那样子，现在也是这样子，他们背离我，他们不喜欢我，他们要自己立一个王，你就给他们立吧。然后我们跳到第八章十九节，当撒母耳跟他讲解说你们要立一个王以后，有很多很多麻烦，百姓说不管这个麻烦我们都接受，就是要一个王，然后要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这是一个等不及的状态哈，等等会解释。第三个呢，就讲到这个扫罗王，他被立为王之后呢，他第二年他就开始觉得他的王非常伟大，所以呢，他把很多的士兵就送回家了，他只留3000人在手上。然后呢，当这个腓力斯人要跟他打仗的时候，他就认为那3000人就可以打仗了。就有一次真的腓力斯人来找他，腓力斯人他们预备了多少人呢？30000辆的马车，马兵有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就上来就在这个密抹这个地方安营，然后面对着以色列的这个士兵。以色列人听了以后很恐怖，他说从左到右一看，全部都是腓力斯人，还有马车，还有装甲，还有各样的士兵，他们觉得我们只有3000人，事实上他们只有1000人，怎么办呢？所以以色列人就觉得窘迫，藏在山洞里面、丛林里面、石穴里面、隐秘的地方，还坑里面，可以躲的地方就躲起来了，不要让腓力斯人找到他们。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来到了来到扫罗的面前，跟扫罗讲说：“我们去打了，我们去打了。”扫罗说：“等一下，我们需要跟神祷告。要跟神祷告的话，我们要找撒母耳过来。”就撒母耳没有按照他所讲的时间那个时候到，那怎么办呢？老百姓催得很急很急，急到一个程度，让扫罗觉得他快失去了这个做这个君王的这个面子了，因为好像他就不能打仗，非得要靠一个撒母耳来祷告以后他才可以去，所以他就勉勉强强的献了祭。献祭一完，撒母耳就出现了，之后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你做了一个糊涂的事情，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假如你遵守的时候呢，耶和华必定在你的王位上面坚立你到永远，但是呢，很不幸，因为你没有这样子做，所以你的王位必不长久。事实上耶和华已经找了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夏甲的故事给我们带来给我们人类带来的后果，就是今天我们在中东看见这个这个阿拉伯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急着立王的这件故事可以看见以色列人到现在还不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他们认为他们还在等那个弥赛亚真正的王，这真正的王要谁来判断呢？不是上帝说了算，是他们自己要去找到那个弥赛亚，所以到今天他们还在等弥赛亚。扫罗他勉强献祭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就马上失去了神的同在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们的上帝好严格啊，我们人好像在他的计划中没有任何的一点点的自由的空间。是的，耶稣也说他不要我们中间我们的人用我们容许我们中间有一点点的罪，就是不服从神就是罪了。假如我们有一点点不服从神的时候，他说这个罪就好像面里面的那个面酵一样的，一点点的面酵就会使这个全团的面发起来。 另外一个故事也是在创世纪里面哈，讲到罗德啊，罗德这个人，创世纪十九章那边讲到罗德的故事。我们知道罗德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们一起出了乌尔啊，然后又离开到了哈兰，之后又离开哈兰，以后到了迦南这个地方。后来因为饥荒的关系，他们都去了埃及。那商炮从埃及回来的时候，他们就东西很多了。他们回到迦南的时候呢，因为他们的财产非常的多，所以亚伯拉罕跟他的侄儿罗德，他们的仆人，他们两个相安无事，但是他们的仆人之间常常争吵。所以亚伯拉罕就跟他儿子讲说，这样子吧，我们还是应该分开的，因为我们的财产好像重叠了。所以这样子吧，你先找你要去的地方，你往右边走，我就往左边走，你往左边走，我就往右边走，我们就是分开了。那这样好不好呢？罗德认为很好，罗德就看一下，哇，他看见这个约旦河的平原非常的肥美啊，他用那个两个形容词，一个形容词就是说那个地方肥美滋润的程度呢，很像耶和华的园子啊，那又很像埃及。你说埃及因为尼罗河的关系非常的富庶啊，所以罗德这个人很聪明，他那个时候就知道，当他要找一个财产的时候，要 location， 所以他选择住在平原。在平原有什么好处呢？在平原他可以用他过去的经验来管理他的钱财，甚至于赚很多的钱。所以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好让他的舅舅呢去哪里？去山上。但是圣经上没有记载到说罗德在选择地方的时候他去跟神祷告过，没有，反倒是亚伯拉罕他有，他就筑了个坛跟神求告，然后他就去山上了。结果创世纪记载到说，在那个时候有两个城，一个城叫做索多玛，一个叫做俄摩拉，他们败坏的程度上帝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派了天使要去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当上帝派了天使去催促这个罗德离开他所住的城市的时候，要去山上避难，但是罗德呢拖拖拉拉的不走。天使是傍晚的时候到，就可以跟他讲说，你们夫妇两个有没有把你们的东西收一收，准备逃到山上去？我们是上帝派来的天使，我们要准备毁灭你所在的这两个城市。罗德很舍不得，他甚至是舍不得，平生的积蓄所有的金银都在这两个城市里面，上帝你一夜之间就要把这个城市给毁了，所以他拖拖拉拉一整个晚上都跟这个天使negotiate谈判，该怎么做该怎么做。到天亮的时候，他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打算要走。天使说，你再不走的话呢，你就没有时间离开了。天使说了一件事情很重要，时间，我们刚开始讲那个时间，这个也是这个时间，上帝给他的时间就这么短，离他们平原离那个山还很远，所以假如你要早点走的话，你还可以去到山上，你现在走可能走不了了。罗德就说，好，走不了，那么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城市，小小的城叫做索尔吗？我们可以去索尔吧。天使就说，好吧，假如你要去索尔的话可以，那但是你们一定要逃命，不可以回头看，也不可以在平原站住，要一直继续往山上跑，免得你被剿灭。罗德对他说，对这两个天使说，主啊，不要这样子，我已经在你的面前蒙恩了，你又显出你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现在已经不能到逃山上去了，恐怕到了那边我就死了。看了，我在前面不是一个小城吗，叫做索尔，我逃到那里是很容易的，求你扔我到那里去就好了。天使对他说，这样子的话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逃， 你不逃的话，我就不会侵灭这个城市。我们可以看到罗德，他以为他自己很聪明，他跟天使熬了一个晚上，不想走就是不想走。他是连夜走的话，清晨他已经到了山上了，但是他不想去，他故意的就把时间拖得很长，到后来强迫天使接受他的建议。他改变神的命令了，神说让他去山上，他说他不去。好，他们开始逃命了，逃到一半的时候，他的妻子实在舍不得，罗德也舍不得，妻子也舍不得，妻子就回头一看，上帝正在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在回头一看的时候，他的妻子当时就变成了一根岩柱。索尔是一个很小的城，也象征着一个小小的改变。罗德不过就是小小的改变上帝的计划一点点而已。虽然上帝还是让天使允许了罗德的要求，让他们去这个小城里面，但是之后我们看第二十章那里就记载到说，事实上罗德他还是怕住在索尔，因为索尔太小，没有办法保护自己，到哪里去最好呢？还是去山上，山上他可以保护自己，可以知道敌人从山下面来找他。所以他认为原先所认为的那个索尔，事实上后来他待不住，他就只好逃到山上去了。当索多玛跟俄摩拉毁灭了以后，罗德的两个女儿想到说，哇，我们这附近的人都死了，将来我们谁可以承继我们父亲的产业呢？这样子吧，他们两个女儿就跟父亲同寝，生下了摩押人跟亚门人。这些摩押人跟亚门人在历史上面就记载到说，他们就成为以色列人天然的敌人。罗德根据自己的想法，坚持用自己的安排，所得到的后果是一团糟。罗德故事我们可以有些思想，在这个年初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有一些新的思想。为什么罗德要去索尔呢？因为索尔的一切他最熟悉。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在美国我们找工作多半的念机械的啦，念商务的啦，念一些比较这个赚钱赚得快的一些行业的都去了哪里呢？东西两岸。那东西两岸人口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啊，从北到南。但中西部这一带呢，人很少，少得多。为什么呢？索尔他为什么吸引罗德呢？因为罗德他认为他当过去从乌尔一直到他留到这个索尔的这段过程当中，他看见怎么样可以在大城市里面生活，他懂得怎么样在城市里面过生活，来赚钱，然后来以钱养钱什么什么的。但一旦要到山上去的时候呢，他所有的一切的知识技巧能力都没有用，在山上要完完全全靠神的供应，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所以当他看见这个平原这么富庶的时候，他说机会来了，我就去平原好了，我最熟悉了，去山上是我不能够去的。但是他最终还是离开了索尔，一点点的不顺从，讨价还价，这个磨了一个晚上，上帝也许不在乎吧。索尔这个名字叫做小的意思 little 的这个字。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改变我们的神的想法，看圣经的时候找我们觉得最适合我们，最对我们有合理解释的部分，对我们他的解释对我们生活里面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时候会想说，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吗？我们改一点点可以吗？放弃一点点可以吗？不遵守那么一点点可以吗？ 所有是一点点的意思。神也给我们一点点的自由，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在长时间上来看的话，永远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我们要是扭曲神原来的计划，我们所得到的往往是那个次好的、第二好的，或者是一场灾难。另外我们来看看扫罗他勉强献祭的后果，这是另外一个不按神的计划，在神不按不从神的时间里面来选王的这件故事。原来以色列人要选王的，要找一个国王的这个事情，老早在生命记那里就记载了，生命记第十七章那里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那个地方，得了那地 居住的时候，假如他们说我们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像四围的国一样的时候，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必从你的兄弟当中立一个人，不可以立你兄弟以外的人为王。生命记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在将来以色列人会找一个王，迟早的事情。但是呢，原来上帝不是要预备扫罗，而是要预备大卫的，大卫才是符合上帝心意的人，不是吗？那扫罗是谁呢？很明白的讲，扫罗只是符合人心意的人。因为为什么呢？他高头大马，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他那么高的，他又强壮又英俊，又是一个大能的勇士，这种人不当王谁当王？所以当以色列人看人的外貌的时候，选了这样的王做王。而上帝选的人是谁呢？是大卫。大卫个子不高，小小的，年纪又轻，是个牧羊人，没有像人所看见的那些特质，但是上帝选到的是那个人，而不是这个人。但从人的眼光，从人的时间，他们要王的这个程度，他们选择的却是一个用人的眼睛所来判断的事情。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以色列人错过了上帝的祝福。当然到后来上帝还是让大卫做王了，但是前面这段时间所造成的一个后果是扫罗在神的面前，他这个失败也是以色列人的失败。各位弟兄姐妹，在等候神的时候，往往就是我们信心要表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对上帝有多少的依靠的心，在我们等候这件事情上面来就看得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很迫不及待的希望我们教会有一个主任牧师。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到神面前来等候，来祷告，来仰望，不要找一个人认为合适的人。我再讲一次，不要找一个人认为合适的人。我们所定的一些的标准，除非是圣经上来的，要不然我们就等候神。我相信神会在这个世上让我们得到他最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里面至少有五次说到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当耶稣他的妈妈跟他讲说这个酒缸里面的酒没有了，你想个办法吧。耶稣跟他妈妈讲说，哎，我的时间还没有到，我现在不做这个事情了。陆陆续有几件事情临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还先不做这个事，我的时间还没有到。耶稣是谁呢？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他自己却甘愿服在他自己所定的计划之内，也就是时间的这个 frame 里面。2015年，我盼望我们在神面前耐心的寻求。在箴言第19章21节那里讲到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认为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基督以外我们另外立一个目标，然后拼命的在自己的计划里面去找那个已经不是我们目标的那个基督。所以不管我们定的计划怎么样， 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那个计划的基督，那目标的那个基督。所以在新年的开始，我勉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注目我们的耶稣基督，看看我们的基督，我们的上帝在今年要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祝福。诗篇那里说到，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2015年我们该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等候呢？有本书哈，我看到了等候神跟注目基督的这个事情，他描述说我们可以用几个方式来核算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哈。很快，时间快来不及，打下个 slide， 谢谢。他说，当我们定定时间表的时候，我们定定我们计划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排那个优先顺序？在我们排优先顺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在我们心里面是在什么位置。好，这样很清楚。第二个，有空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花我们空闲的时间？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在神面前很热心，很忙，当他空闲的时候，他会去做出很疯狂的事情吗？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地位。第三，我想要怎么样的自由，可以看得出神在你心里面的地位。第四，我的衣着要怎么样啊？各位，你觉得这个很可能很太细了，但是衣着往往表现出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是什么。哪些节目，电视节目我会挑选来看，或者是说我的娱乐从哪里来。第六个，我很喜欢找弟兄姐妹朋友去聊天，那么当我在聊天的时候，我这个神的儿女，我基本上聊些什么事情。第七个，我常常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所以我的决定来讨神的喜悦，我所做的决定会是什么。其实我这个表很长哈，因为它是英文的，所以假如有人要跟我要的话，散会以后你给他跟我拿。2015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美好的计划，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对2015年是充满了信心。在2015年，有人想到说，我要做一件事情，就在我要做一件在2014年所没有完成的那个2013年的梦想。2013的梦想就是在我在那之前五年以来所遗憾没有能够做到的事情。那我们开始读圣经，所以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月就停下来了，因为他们发觉他们在准备要离开埃及。所以假如你们从创世纪没有办法完成出埃及记的话，那么你的希望，你的计划又要幻灭了。所以2015年，让我们一起来注视我们的基督，看我们怎么样在新的一年里面，神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我们去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恭恭敬敬的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啊，求你的光来照入我们心里面所有任何我们不想让主你来干预的事情，好让我们这一生，特别是2015年，我们到你的面前来蒙你自己的恩典，你带领我们走。当我们有疑惑的时候，你给我们信心；当我们觉得勇气不足，好像我们不该那样子做的时候，主啊，你就把这勇气给我们，好让我们在2015年走得在灵里面走得稳健。在我们家庭的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位家庭的儿女跟我们都有美好的关系，也跟主你有美好的关系。主，愿你自己祝福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家可以有家庭的祭坛，让我们与你的关系一天比一天更亲密。谢谢主， 我们把我们的仰望放在你的面前，求你按照我们的希望来成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